《世界歌》，这世界浮世界，孩童侧耳要听，宇宙唱歌思维相应，星辰昨夜同声，这是天赋世界，我心满有安宁，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诉说天赋全能，这是天赋世界，鸟展翅飞鸣，清晨明亮好花美丽，证明天地精神，这是天赋世界，大爱不计万千，风吹之草将它飘雪，叫我不忘，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赋全然掌权，这是天赋世界，我心不必忧伤，上帝是王，天地同唱，歌声充满万方。
神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诗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
最远的就 站立，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今天是你的主日，在这个世界有无数间教会，属你的孩子，我们一同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因为这是你的日子。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世界你仍然在掌权。主啊，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地方特别的讲这个事件，你曾经预言过的将要发生地震、灾难、海啸、战争，这一切的事情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上。主，我们特别将俄乌战争、巴以战争交在你的手上。主啊，以色列民族是你拣选的民族，以色列人是你拣选的人民百姓。主啊，巴勒斯坦也是你的百姓。主啊，我们看见这场战争持续很久，我们看见以色列在大量的输出武器对巴勒斯坦进行屠杀，我们看见巴勒斯坦的百姓，他们居无定所，他们没有饱食，他们在战争的痛苦当中撕心裂肺，他们眼睁的时候不知道是否能够眼睛闭上，他们闭眼的时候不知道第二天是否能醒得过来。主，你都看见这个世界一切都乱了，但是我们相信主，你是公义的神，你是怜悯的神，你是医治的神，你是审判的神，你将对这个世界的一切你都会进行审判。主啊，我们都是你的宝贝，神爱世人，我相信神，你一定真的是对着这个世界一切的不义，哦，真的是你能做出一个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公义的一个审判。主啊，求你怜悯哦这样的一个巴勒斯坦的百姓，也怜悯以色列的百姓，也怜悯这样一个俄乌战争当中无论是哪一方死去的每一个家庭。主啊，求你来纪念怜悯。主，愿这个世界你亲自来掌权，愿这一间教会你亲自来掌权，愿今天讲到的信息不是人心预备，不是人手预备，乃是从圣灵预备，愿这个讲台传出的是活水之道、生命之道、真理之道。愿你祝福你今天讲台的仆人，你高牧他，愿他从圣灵感动带出的信息是造就在座的每一位信徒，愿你丰丰富富在这间教会彰显你的荣耀，也愿在座的每一位信徒得着你的荣耀，一切的赞美和荣耀都归给做宝座的父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宣读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好，弟兄姐妹请坐。
好，请大家打开圣经，到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十三章，十三章二十四到四十三节，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十三章 24节，耶稣又设了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
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
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拉出来，
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他又设了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面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
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
他又对他们讲了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盘都发起来。
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
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火里挑出来，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他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神的话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钟爱姐妹，她证道的题目是要等等。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啊，感谢主哈，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哈，我们能够一起的来分享主的话。我们来低头闭目，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当我们安静坐在你的脚前的时候，我们深深的领受你话语的慈爱，你的怜悯和信实。主啊，以你的话来喂养我们，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用属灵的眼睛去看，用属灵的角度去听，用贴近你的心去认识，也学会去爱。主，我们感谢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也使用这时间，使我们能够与你相聚。我们感谢主，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启航教会呢，是今年讲马太福音，我们一直在讲马太福音。我想大家都知道，其实马太福音有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天国，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刚才大家一起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是主耶稣的重要的一段，以比喻的方式来讲论天国啊。大家可能不记得这一段的经文之前有一个著名的比喻，是什么的比喻啊？撒种的比喻，想起来吧哈，撒种的比喻大家都记得哈。所以主耶稣是在用比喻来讲论天国，那角度是他 的天国的作为哈。我所住的那个小区啊，绿化很好，有几棵樱桃树啊，特别扎眼哈。前一段时间呢，在树上结了很多很漂亮的樱桃果哈。大家都知道樱桃哈，樱桃它颜色特别好看哈，所以就很吸睛。当它长了满树的果子的时候啊，很吸睛。其实啊，这几棵树并不是到了挂满这种漂亮的果子的时候才吸引人啊。你要知道哈，我经常看到一些小孩子哈，在那个樱桃的果子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哈，他们就满怀期待的站在那个树的下面，就看那树上的可怜的小果子，然后就磨着爸爸妈妈，你给我摘一个让我尝一尝哈。小孩子是不是都是这样哈？我记得我小时候秋天的时候，我的爸爸会买一些柿子。现在我们在水果店买的柿子是不是都是熟的，买了就能吃啊？我是72年出生的哈，大家就知道我小时候那个时候比较早哈。那个时候买柿子，年龄有点年龄就记得哈，买的柿子是熟的还是生的？生的，是不能吃的，是不是啊？要在家里面摆一段时间才能吃哈。但是我哪能等得住呢？我爸爸买了柿子放着，告诉我要熟了才能，要软了才能吃。于是你们知道哈，我就一天不知道多少次去摸它，捏它，就什么还没软，捏，恨不得把它捏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哈。但是我爸爸每次看到我捏那个柿子哈，他就很耐心的告诉我说，还要再等等。这个再等等哈，就是我今天的标题，和这段经文有什么关系呢？天国是什么？考大家一个神学概念哈，什么是天国？神的国啊，那是另外一个说法。那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呢？是神掌权的地方，是神居住的地方，对不对？是神同在的地方。那么我们主导文都记得是吧？愿你的国降临，是不是？这个国有没有降临？有没有降临？再降临。是的，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实际上天国已经临到了地上。那现在天国在不在地上？在啊。为什么这样说？耶稣是谁？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也是神，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神若与我们同在，就是什么？就是天国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可怜哈，其实神的国就是当道成肉身的基督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天国带到了我们中间。马太福音13章收录了8个关于天国的比喻，所说的都是这个降到地上的天国，相对于新天新地，就是启示录所讲的新天新地，那不是一个概念啊。相对于新天新地，这是一个还处于已然未然状态的天国。我们可能要思考，有两个天国吗？好，其实并不是这样。那我们先说这个已然未然状态的天国，它有什么特点呢？它的特点就是它在不停的扩张，好像一个小小的种子，当它种下发芽的时候，它就怎么样？就长起来，在快速的发展。刚才我们读的是8个比喻中间的一段，是3个比喻。这3个比喻，稗子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面酵的比喻，我们乍一看，有没有感觉到这3个比喻之间没有关系？好像没有因果关系，没有情节上的延续， 也没有递进关系。这是中间的两个比喻，芥菜种的比喻和面教的比喻是独立的吗？是说的另外的事吗？很有趣的是，这两个比喻正好夹在芥菜种的比喻和芥菜种的比喻的解释中间。要知道圣经从来都是不会没有道理，也换句话说是绝对有道理的，所以这样放是绝对有道理的。作者的用意何在？我们来顺着经文来看。首先看第一个比喻，是这三个比喻中间篇幅最长、故事情节最完整的一个比喻。这一部分的比喻哈，这一部分的经文紧邻的就是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大家都比较熟悉哈。那稗子的比喻和撒种的比喻有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是用当时人们熟悉的一个普通的农业知识来阐述天国的知识。稗子是什么？是一种田间的杂草，它只不过叫稗子哈。其实田间的杂草很多，我相信你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你一定见过，非常常见。现在目前广泛分布在世界上有61个国家以上之多，就是它是一种农田里面常见的杂草。这个东西在当时的耶稣的听众中间是大家都知道，因为当时不像现在啊，现在是工业化了，所以大部分人是，反正至少我们大部分是城里人，是不是啊？我们不熟悉农业啊，但是他们比较熟悉农业。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我们今天城市基督徒没有办法明白这个道理？绝对不是，感谢神，神并不受时间的辖制哈。所以即使你，我们今天城市基督徒，我跟你说稗子，你一下子想不起来稗子是什么样，我也不给你放图片，没有必要，因为你知不知道稗子是什么样，你都可以明白如下道理，我来给你捋一下哈，你就知道了。首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杂草对农作物有没有影响？
有
哈。好影响还是坏影响？
坏影响。
大家达成共识了哈。 OK 好，还有从麦子播种到麦子收获需不需要时间？时间是很短还是比较长？
比较长。
这就够了，有这两个知识你就可以理解稗子的比喻。而我刚才说的这个两点，我刚才说的这两点就是仇敌的切入点。就我们来看这个比喻哈。之前我还要跟大家提一个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哈，这一段里面有一点需要我们了解的啊。我们来注意哈，在马太福音的30节有一个词叫等着啊，等着什么时候，那么耶稣就要派天使做什么事哈。有个等着这个词和面教的比喻里面33节只等到是同一个词，在原文里面，在希腊文原文里面是同一个词，是一模一样的词。但是大家，我们中文看它是个动词，是不是？但是从希腊文原文里，这个不是动词，这是个介词，它表达的是一个时间的介词。所以这两个词的等着所指向的时间是一个共同的时间，是大结局的时间，是大结局的时间。我们弟兄姐妹看和合本中中文和合本圣经的时候，我们似乎发现芥菜种的比喻里面也有一个等到，等到它怎么样，是不是哈？但那个等到和30节和32节的不同的词，不是同一个词。但是这个词和26节的那个到什么什么时候比较接近，这是原文哈。这些原文表达的也是这个芥菜种比喻的那个等到和26节提到的等到更倾向一个阶段性的时间点啊。那我们就开始看这个稗子的比喻。要知道 要知道哈，这个我也是查的哈。如果我相信可能有我们中间有一些可能比我更懂农业哈，我是查了一下百度说哈，一般来说哈，种一季麦子需要220天到270天，相当长的时间哈，就冬小麦的时间哈。这个比喻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农业故事，农业的事情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勤劳的农夫在田间播种，啊，他播过种，都播好了以后，他就休息了。之后要等着种子自己长出麦苗来。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农夫啊，有个敌人哈，有一个仇敌，他就偷偷摸摸的就溜进来。溜进来以后呢，他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呢？他在那个已经播好种的麦田里刷刷刷刷刷撒了一些稗子的种子。他是偷偷摸摸的进来做了这件事以后，偷偷摸摸的又走了。要知道就他这样一进来一出去，他就把麻烦留下来了。什么麻烦呢？他不杀人，不放火，只留下一些种子在麦地里。但是当这些当麦子发芽长叶子的时候，这个仇敌撒的种子怎么样？也长出来，而且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些麦子种子是不是发出的芽，是不是在持续的抢夺麦子的阳光、水分、营养，还在挤它们，是不是？所以麦子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不断的受到压迫，而且没有引起注意。只等到什么时候？经文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确实如此，农业知识确实如此。等到它一抽穗的时候不一样，差别非常大。它一抽穗的时候一个样子不一样，而且稗子通常还比麦子长得高，长出高一截。经文告诉我们，在抽穗之前稗子的存在常常不易察觉，但等它抽穗以后你察觉了，但是晚了。晚在哪呢？它的根已经和麦子的根怎么样长在一起，缠在了一起。讲到这个时候，故事突然提到了一些仆人。要知道撒种子的哈是主人，但是这个时候突然提到了一些仆人。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主人播好了种以后，把这个看管这个田地的责任交给了这些仆人。这些仆人是有责任的，他们也很尽忠。因为当稗子突然间原形毕露的时候，这些仆人一觉醒来发现田地里面多出了好多已经抽了穗的稗子，他们大吃一惊，感到事情很严重。于是他们就去告诉田地的主人，因为这个田地不是他们的，是那个主人的，他们有责任。他们赶紧去告诉田地的主人，他们告诉的内容是，我们不知道这些稗子从哪来的，我们不知道从哪来的，同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很多的教会甚至小组曾经遭受过这样的攻击，是不是？稗子，类似稗子的这种攻击情况好像就是这样，那个攻击好像突然间就冒出来，是不是？突然间猝不及防冒出来，开始拆毁教会，拆毁小组哈。我想一些在教会有一段时间的人有可能经历过哈，或者能想起来经历过类似的场景。这些仆人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很让我们得安慰的是，主知道，主知道，主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仇敌来做的。这个局面仆人们看到了很难过。难过在哪？他们看到这个时候看到麦子受到那些得意洋洋的稗子的侵害掠夺，他们作为一个忠诚的仆人，他们的自然反应是什么？自然反应应该是什么？薅出来，除掉他们，是不是？因为他们除掉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保护那些麦子。 这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想去除掉那些败子，但是他们也真的很忠诚，他们没有擅自行动，所以他们去问田地的主人，我们可不可以去把它给薅出来。大家知不知道当败子抽穗的时候麦子怎么样？也抽穗了，时间差不多也抽穗了，也快要成熟了，眼看就要成熟了。如果这个时候真的让他们去薅败子，达到什么目的了？达到什么目标了？能达到什么目标？麦子会受伤哈。那对正面的目标，正面的一个结果就是好结果，什么？出了个气，我出气了，是吧？管他伤敌一百，自损八。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是不是哈？我出了个气，啊！但是田地的主人是智慧的，不要这样，只是出了个气，因为在薅出那些败子同时，很多的麦子不应该死掉的。你不动它还好，你一动它，它们死掉了。这不正是仇敌的目的吗？仇敌刷刷刷刷刷一些撒一些败子种，大家想一想看，仇敌的目的是不是想收这些草种？他是这个目的吗？他不是，他就是想破坏，他就想搞死那些麦子，是不是啊？如果你这么一薅，是不是正好你帮他做了这件事？是不是啊？所以这是一个毒辣的撒旦的诡计，而仆人正被架在这个两难之间，怎么做都是错的。这是每一个农夫每一年每一季可能都会遭遇的事情，有些地方严重，有些地方轻一点。如果处理的不好，那么麦子大受损失，仆人也经受打击，是不是？我们想这是个比喻哈。我们想其实我们活水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们是否也经历过败子的这种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仆人只能去寻求主人的帮助。这么做是他们做的最正确的事情，因为当他们这样去跟主人说的时候，我们可以转换一下，其实是一种祷告，是不是啊？我们向主说话是不是祷告？向主求问，求主求帮助，是不是祷告？是的。那主有没有回应仆人的祷告？可以说是历史回应，这是最大的祝福。你要知道，仆人的一个职分就是守卫麦田。而当今天我们发现任何的事情，如果是你，如果是他，即使你从表面上并不是教会的同工，并不是教会的牧者，当你发现有攻击来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仆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忠心的仆人，承担起责任，要为教会起来祷告。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天地的主、教会的主就会回应我们，就会告诉我们怎么做。因为他这一告诉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只有主知道，当时这种出现的局面已经超出了仆人能够做的范围。主知道这件事，也告诉我们主掌管着全局，因为接下来的话告诉我们主知道末了，主知道末了，麦子还在成长，天国在这个阶段麦子还在成长，将要成熟，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此刻仆人们想要需要知道的就是举要三无，就是做重要的，忽略那些不重要的。当务之急是等着麦子继续成熟，不是永远姑息，而是知道总会有那么一个时间，主自己会和仇敌去清算这件事情。时间到了，清算的时间就会来， 那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这个比喻里告诉我们是什么时间？等到麦子成熟的时间，是不是？等到收割的时间，收割的时间是收麦子还是收麦子啊？也就意味着收割的时间是麦子成熟的时间，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你看，主的计划是非常清楚的，等到麦子成熟，收割的时间就到了。目的就是等到麦子成熟，当收割开始的时候，天地的主人要收集每一粒成熟的麦子，每一粒能够成熟的麦子，到那个时候才会，到那个时候就会和稗子以及稗子的主人算总账。有一件事情哈，我们再回到这个故事中间去回顾一下，耶稣吩咐仆人暂时包容麦子，稗子在麦田里生长的原因是为了保护麦子。那么有些人，聪明人就会说，为什么主不相信这些仆人能够小心地薅掉这个稗子，却使这个麦子毫发无伤呢？这也有可能啊，仆人可以小心一点，用外科手术的方式把麦子和稗子的根系给它分开，是不是这样？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农民会这样做，你们相信不相信？没有一个农民会这样做。我没有种过地，我也没什么除草的知识，但我见过麦田。你们见没见过麦田？麦田是不是这么大一块啊？跟你家花盆一样大，是不是啊？好大一块哈！当麦子成熟的时候，麦浪滚滚，非常壮观，一望无际。特别是粮食作物会种一大片，是不是？没有种一小点的，都种一大片，一望无间，无边哈，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这么大一片麦田，有多少杂草？是不是一个两个？一个两个，你可能薅还是可以的，是很多的，所以。一个外科手术室的分离在个案上可能是成功的，但实际上是不可操作的。我们来看哈，来看马太福音13:38，那个是耶稣讲解稗子的比喻的时候，他有一点讲解，就是田地就是世界。这个比喻里的田地是什么？是世界。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麦田有多大，明白吗？这个麦田是整个世界，整个世界都是禾场，所以这么大的禾场去薅这个稗子可不可完成？是不可完成。我们不得不说哈，我们不得不说，在这件事的比喻中间，我们有一个领悟，我们人类不是撒旦的对手，我们人类不是撒旦的对手。从始祖亚当开始，每一次人和撒旦单挑，没有上帝的帮助，和撒旦单挑，就我们两方对垒，谁一定胜，谁一定输，结局一目了然，每次都如此。那人类怎么办？唯有靠着那一位，只有一个人类能够战胜撒旦。如果我们的主算一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是唯一一个可以战胜撒旦的人。当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时候，那个预言就是那个万古之前就在亚当的时代就定下的预言，伤蛇的头的女人的后裔，他来了。希伯来书2:14说，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耶稣以大祭司的身份，把自己的身体，就是自己无罪羔羊一般的身体，献为赎罪祭。他献上 是为了我们，是替我们死了，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耶稣是用十字架的牺牲废除了人必死的结局，这是战胜撒旦唯一的办法。所以我们要知道，当麦子成熟的时候，主耶稣会怎么样？会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就是清算的时候；当他再来的时候，就是彻底得胜的时候。他已经得胜，并且在他再来的时候要完全的得胜。今天这个世界是在等待之中，是在已然未然的天国中间。我们是在已然未然的天国等待哈。现今的世界，我们放眼看现今的世界，撒旦的工作还在不在？他那个傻败子的工作还在不在？还在。撒旦的工作还是渗透性的，在罪的侵蚀下，整个的世界已经败坏。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一群，甚至教会自己本身，并没有能力去翻转这个破产的局面，没有能力。但是彼得后书三章十节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这就预告了那个麦子成熟收割的时候的景象。当麦子成熟，当天国成型的时候，主就要再来做甄别的工作。那个时候，公义被完全的伸张。要知道，今天我们不要以为收割的日子还远，收割的日子已经近了。唯有那些躲藏在基督这万古磐石里的，才能够逃避那被火焚烧的结局。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今天已经是有了那个可以藏在万古磐石的里面的身份的人，我们是有这样的福气的人。那我们该怎么看这个局面呢？我们如果是作为一个麦子的角色，如果我作为一个麦子的角色，那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是好好的成长，成长哈，也等候，等候成长，结出饱满的籽粒来。你要知道啊，在前面是撒种的比喻哈，撒种的比喻大家可能都熟悉哈，有四种撒种，四种种子撒在了四种土壤里，有几种是得救的？只有一种，最后一种，结实百倍的，是不是哈？如果说种子落在地里，如果你种一个麦子的话，那它长出苗来，你算不算成功了？什么时候算成功了？结出籽粒，是不是？如果你种一大片麦田，给你长一堆草，你是不是白种了？是不是啊？如果没有一个长穗子的，那叫什么麦田啊？对不对？那种子不都浪费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说我认为我是一个麦子，那么结出籽粒来是你的责任。如果作为仆人的角色呢，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仆人的角色，我们就要忠心守望，为主的教会，为我们自己，为这一大片麦田，为世界祷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角色，就是我们就是那已然未然的天国，我们就是主再来时所要迎接的基督的心腹。当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位的时候，我们就要站稳了，持守到底，直到主来。我们是等着主来，我们一定要等到主来，不能等到一半，等到一半也没有胜利哈。我们要等到主来，我们的职分就是持守到底，不论多么艰苦，不论多少败子长在我边上，是不是啊？努力站住，直到主来。 直到收割的时候。这个比喻也给了我们今天教会去面临一些搅扰和破坏的时候我们的处理原则。处理原则就是最重要的是麦子要站稳了，继续长好，继续成长，直到成熟，不要把功夫过多的花在争斗上。上帝尚且宽容，暂时忍耐那些麦子，我们也当有决心忍耐到底。彼得后书三章的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知道这个话告诉我们主在等待，但我们不要以为这话的意思说麦子能在等待中间通过努力变成麦子，不能。麦子就是麦子，生命出于魔鬼，好种子结出的是上帝的儿女。当然我们说等待忍耐不等于我们就糊里糊涂还，其实你会发现仆人发现麦子长出来的时候去报告主人，主人并没有责备他们，没有，分辨是应当的，我们用眼睛去分辨，我们分辨之后要知道作为属灵的人我们已经脱离属肉体的事，我们已经成为属灵的人之后，我们行事为人就不再凭着眼见去行事，我们做事不再凭我的经验应该好哈，不是这样，而是凭着从主来的确据，而是凭着从主来的信心，而是凭着主的回应去做。主回应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才是最有把握的。那芥菜种的比喻和面酵的比喻正好夹在了麦子的比喻和麦子比喻中间，其实处于这样的一个位置哈，夹心的位置，告诉我们这两个比喻是在补充说明耶稣为什么告诉人要容忍，暂时容忍那些麦子在麦田里成长。芥菜种的比喻，芥菜种现在网上也能查到芥菜种有多小，我们今天不去计较这个芥菜种到底有多小哈，我们来试想这个芥菜种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其实讲的是天国发展从小到大规模上的发展，是指规模上的发展。一粒芥菜种很小很小，是不是啊？但是当它长起来的时候就变样了，它是一个大小的改变，它是一个规模的改变。我们联想到今天，直到今天教会发展了2000年，但是今天我们仍然常常被贴上弱势群体的标签，是不是？我不知道哈，当你在你的这个日常生活中，比如你的小区或者你的单位哈，你突然跟别人讲说我信主了，别人的反应是什么？你们受到的反应是什么？有可能别人说你没事吧，是不是这样？你要是没事，你不大会信什么耶稣，是不是哈？你就是个弱势群体，就被贴上了标签。我们这时候就好像是什么，被看成了一个芥菜种，是看着这万种百种中间最小最小的一样一个。这就是耶稣让我们看到的天国，起初它是最小最小的，当它发芽长大，它渐渐就长成一个非常壮观非常宏大充满生机充满力量，甚至飞鸟都可以在上面坐窝，可以在上面养儿育女哈，它是一个非常有规模的。那我们看，实际上公元1世纪的时候，整个福音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就好像那个芥菜种。那今天呢，据统计今天整个世界基督徒的人数约有10亿左右，那我们再加上历代呢， 历代的基督徒的总数。你要知道基督徒历代就算他死了，是不是死了，是不是不存在了，他还在那里呀、啊、你要知道他还在那里，他还算数的哈，他还在那里，还在天国，还在乐园里面。他们在那里，他们一代历代的基督徒加上今天我们十亿，那我们当我们离去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有新的基督徒出来，是不是？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天国就是这些蒙恩得救之人的总和。当你知道这个数字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的后裔将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是不是有这么多？是的，甚至比这还要壮观。如今天国还没有停止发展，是不是？天国是不是还在继续扩张？也许今天我们传福音很难，今天我们发现我们的教会人数并没有得到扩展，有机会你们一定到远方去，到更多的地方去，甚至到世界其他的国家去，你将会有机会看到主在世界各地兴起了怎样的工作。天国仍然在蓬勃的发展，在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之下，请问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放在麦子上还是稗子上？应该放在麦子上，是不是？因为你没有那个闲工，没有那个精力，是不是？你应该把重点放在麦子上。不是永远的任凭，不是说看不见，不是永远的任凭，而是要等一等，把重要的事排在前面，把重要的事放首位。我们要知道还有一个理由，这些稗子也有一点作用。有什么作用呢？是操练我们。要知道这些稗子的存在，稗子什么？老是躲我们，抢我们，压迫我们，是不是？正是这些稗子不断的刺激我们，不断的在我们的旁边啊，就来挤我们，躲我们，让我们学习去脱离那个对个人的得失计较的心，让我们脱离那个特别容易对个人得失计较的生命。学习什么？学习在压迫和掠夺中间继续成长，这是我们必须会的技能。因为我们如果不能够在压迫和掠夺中成长，教会就不能成长。因为压迫和掠夺直到主再来都会在，所以上帝允许这些稗子在我们的周围是对我们有益，提醒我们，我们要学习在这样的局面中间成长。那面教的比喻呢？面教的比喻只有一节经文哈，33节说，他又对他们讲一个比喻说，你发现这几个比喻的衔接啊非常紧，都没有过渡，直接就说他又讲一个比喻，他又讲一个比喻哈，都没有过渡哈，很简练。说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教，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你要知道这里面提了一个富人是非常精准的，是不是耶稣在突出妇女的工作呢？其实不是哈，不是哈，圣经没有错的，耶稣的比喻没有错的，是因为当时做面点的全都是妇女啊。这个理由就是，如果叫一个没做过面点的小孩子，比如说有个小孩子，那你就和小孩做错的，是不是哈？但是是一个妇女天天做面点，天天做面点，她发面的时候会不会错？不会错，正规的操作哈。那我们来看数量，三斗面是很多的，20-30公斤哈，很多。请问发三斗面哈，你们可能没发过面，也可能发过面，反正我们在家里面不会发三斗面，发这么大一团面，你用多少面酵？这么大一团面酵，是吗？肯定不会啊，只有一点是吧？ 一小点一小点哈，多了就会酸哈。我们小时候妈妈还会发面呢哈，现在都不会了，用那个发酵粉，那更少，对不对？发酵粉就这么一点是吧？一点点，发这么大一团，是不是？这首先就有一个比较在里面。但是你发现就那么一小团，它在加以时日，把它放到这个一大团的面里面，只要一点点的时间，不会太长，它会怎么样？改变整个的一团，是不是？那这个表达的是一个改变哈。我们中国人哈很有意思哈，正好和圣经的话不谋而合。我们老一代的人，不知道年轻人知不知道哈，没发的面叫什么面？发过的面呢，发面也叫活面啊，是不是啊？反正没发过的面叫死面，是不是这样哈？对哈，你要知道哈，在亚当的时候，罪进入世界，整个世界被污染，整个世界都死了，整个世界陷入死亡的结局，每个人必须死，就跟我们今天一样，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死，是不是？虽然不好听，但是确实如此哈。对，当罪进入世界，整个世界都死，一整块都是死哈。但是当耶稣来了的时候，当福音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以及他的福音将要反转世界，彻底的反转世界，是彻底，是完全完全改变。不是说这个面这么小团放进去放了一个月它还是一小团，它不但不是一小团，而是它已经消失了，对不对？它不是在局部，它是变成了怎么整个一团，是彻底的改变了世界，由死的变成了活的。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说我已经胜了世界，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就说我已经胜了世界，而不是到了十字架以后。他在世上的时候就叫我们这些跟随他的门徒明白他已经胜了世界。上帝的国至终会完全取代旧世界，只要假以时日，死面在一小团面酵的作用下会变成活面。所以经文在这里用到了只等到这个词，这和稗子的比喻的收割的时候，等到收割的时候，都表达了在世界的尽头，旧世界被主的国被天国取而代之，不再是过去了。你要知道发过的面它就是不再是过去那个面，不再是了，它已经被取而代之，旧世界被神的国取而代之。这是个怎样的国呢？我看过特蕾莎修女的传记，我还蛮喜欢看这本书的哈。里面有个小故事啊，我印象特别深。说这个特蕾莎修女后来她其实带领了一个修会哈，这些修会里面都是修女，这些修女就深受她的影响。有一次呢，有一个无赖哈，那时候他们还很贫穷，就有一个无赖呢，就利用这修女都很单纯，利用他们的同情心和怜悯心，就把他们仅有的一点点钱全都骗走了。他们本来就够穷了，然后这个无赖呢还把他们所有的钱都骗走。还好哈，有一个好心的人呢知道了这件事，他也认识那个无赖，他就主动去把这个钱给抢回来哈，把这个钱要回来，然后还给这些修女。要知道当他还给这些修女的时候，这些修女在这之前他们不知道自己受骗。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受骗了，然后后来你知道自己受骗，你会怎么样啊？非常生气是吧？啊！但是这些修女完全没有感到受骗的恼怒，他们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件事，只有感恩， 有什么差别？当我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差别就在于他们能够把那些不应该放在心上的事儿不放在心上，这个就是差别。他们不应该把这个金钱的事情放在心上，于是他们就做到了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有也好，没有也好，上帝必使我们吃饱穿暖。所以我不应该放在心上，所以我就没有放在心上。今天我们很多的愁苦，就是我们把那些不应该放在心上的事放在心尖尖上，是不是哈？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是从这儿来的。那我们如此就知道啊，我们应该活出怎样的一个生命。我们应该在稗子的比喻中间去看到，当我们被剥夺，当我们被压迫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自己失去，或者自己应得的没有得，是不是哈？所以我们会感到生气，感到愤怒。但是那些我们换一个，如果像这些修女一样，换一个角度想，那些是被他们夺的，夺吧，没关系，上帝照样有阳光雨露，我只管自己成长。不必放在心上的事，就不要放在心上。要知道，世界不是天国。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有形的世界不是天国，也不会变成天国。那天国到底是什么？在这个比喻里面，天国到底是指的哪一块？因为后面的解释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那个田地是世界。那天国在哪里呢？天国就是这个主人所栽植的这些麦子，这些麦子，而不是那个地哈，是天国，是这些麦子是天国。耶稣非常喜欢用比喻，这是一种好方法。今天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也常常会用到比喻，我们就是在学习耶稣的方法。要知道，这是今天我们仍然注意到，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因为天国没有人见过，很难解释，所以耶稣用人们已有的知识，他比喻讲田地，讲稗子，讲撒种，是不是大家都是已有的农业知识？他用已有的知识来联系未知的知识，来传达和转和教授新的知识。对当时的人，天国是新的知识，这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客观上来讲，除了天国很难懂，同时人们的那种骄傲和顽固的态度更是人们不认识天国的主要原因。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耶稣这样的在他们中间行神迹医治人，他还用比喻来讲，可是就像撒种的比喻一样，有四种田，三种不结果子，仍然只有少数的人能够对天国做出正确的反应，并且能够结实，能够成长，能够结实。大部分的人福音撒在他们中间没有结果。其实耶稣是个以世界为禾场的主人，他毫不吝啬地在撒种。福音到了世界，就是面临着这样一个世界。耶稣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多次的以神迹来显明自己的身份，并且他毫无过错，完全圣洁。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传道人，没有一个圣徒能达到他那种程度。他蛮有智慧，是不是？甚至他辩论的能力无人能及，在圣经的记载中没有一个人辩论能够赢他的，他除非他不跟你讲，是不是啊？他的那种智慧无人能及。就算是这样一位传道人，你要知道耶稣也是传道人，就是这样的一位传道人能行神迹，是不是所有的人最希望的传道人是这样，是吧？完全圣洁，他有 很超乎寻常的知识和辩论能力。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传道人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接受的人远远小于看神迹的人，是不是？这就是福音进入世界的时候所要面对的局面。大部分的人就算看见神迹也拒绝接受耶稣，因为这个世界从亚当开始就是一个已经全然败坏破了产的世界，而且越来越严重。所以至终从彼得前后书我们知道，彼得非常直白地告诉我们是要全然毁灭，至终全然毁灭，这是必然的结局。这不能够怪上帝，因为耶稣来甚至用各种的方法讲医治赶鬼行神迹，是不是还是这样？上帝是一掷千金的上帝，是不惜代价的上帝，他为了救世人再大的代价他都不惜，最大的代价就是神儿子自己。虽然他知道，不但天父知道，道成肉身的耶稣也知道黑暗拒绝光，但是耶稣仍然用心良苦地在启迪他们，告诉他们天国的道理。在35节有一个突出的表现，35节是个插入语，是马太写进去的话，是故事本身没有的，是马太的评论。35节说，这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单看这一句不知道什么意思，是不是？到底从创世以来隐藏的事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和合本也有啊，串珠和合本就有串珠哈，串珠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一节的经文引用自旧约诗篇78篇。当你去看诗篇78篇的时候，你会很惊讶，因为诗篇78篇非常长，很长，讲的是什么呢？以色列的历史，讲的是以色列的历代的历史，讲的是以色列人不断的悖逆，因为他们是选民，他们还悖逆，他们悖逆了以后就遭难，遭难了以后他们就哭求，哭求了以后上帝就拯救，拯救了以后不久他们又悖逆，然后又遭难又拯救，不断循环，以色列的历史不断循环，直到78篇的末了说有一位从犹大支派而出的仆人大卫出来，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马太引用这一节的经文，很显然他说的是不是大卫呢？他想说的是不是大卫呢？他想说的那个隐藏的奥秘是不是说大卫呢？很显然他说的那个隐藏的大卫告诉我们，大卫所指代的是大卫的子孙耶稣，是耶稣自己要牧养自己的百姓，结束这个在恶性循环中间悖逆遭难拯救悖逆遭难这么循环的一个局面，结束这个局面，变成单向的，变成结局。耶稣就是上帝的拯救计划，这就是奥秘。在圣经开始创世纪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故事，就是大洪水的故事。在大洪水来临之前，上帝差遣挪亚造了一只方舟，是用120年造了一个巨大的方舟，因为有很多动物，都所有的动物都可以进去，虽然数量有限，但是动物有大动物哈，我们就想象一下，120年造了一个巨大的方舟，用这种方法来向世人喊洪水要来了，审判要来了，活下来的方法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进方舟，方舟 就是当时上帝的拯救计划，因为120年过了的时候，大洪水来了。大洪水按照预定审判全地的时候，谁活下来了？只有进入方舟的人，只有那些信审判并且信拯救并且进入方舟的人得救。当终极审判来临的时候，在大洪水那次审判之后，没有这么坚决的审判了，到现在。但是在终极的审判的时候，还有一次末世的审判，唯一的方舟就是耶稣。耶稣是唯一的末世方舟，道理还是一样，唯有进入他的才能够逃避那一次的审判。撒旦他来到世界，他不会安好心的，他就是伺机破坏，破坏上帝的救赎计划。他破坏的重点就是上帝的救赎计划，这就是上帝的救赎计划要隐藏的原因，这就是那个面教用肠子藏在那三斗面里的原因。今天我们不是这样吗？你们想想，我不知道你们啊，反正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怎么用微信，即使有微信，即使用微信，即使用微信的群，会用暗语，本来会写汉字的都开始写拼音了，是不是啊？教会叫 GH 是吧，然后反正都有暗语，哈哈，他们有时候自己还设计一些暗语，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样做是隐藏并且避免被破坏，这是一种避免被破坏的方法，这也是一种智慧。我不知道你们看过电影没有，特别是那些功夫片或者灾难片，你会发现那里面的人物是飞檐走壁，是不是啊？然后上天下地，是不是这样哈？你是从屏幕上看是这样，如果你能够有机会进入片场看他们的拍摄，你就会知道那个上天下地飞檐走壁是怎么出来的，是不是啊？这个就是后台哈，这个就是后台啊。我们做电脑游戏的知道哈，这个电脑游戏表面上是这样运行，它其实有个后台哈，后台才是秘密。那经文讲到这个里面的这一段的时候呢哈，就发现哈，这个耶稣讲比喻的时候有很多人围观哈，后来呢可能晚了，大家都散去了，耶稣就进屋了。进屋了之后呢，几个门徒跟他进屋了，他就把门关上了，啊，就让他们进来，我相信一定是把门关上了，没必要开着门。那时候就只有少数的人，这时候你看耶稣开始解释稗子的比喻。这个场景让我想到，就好像耶稣把这些门徒带进了后台，带进的是世界的后台，让他们看到稗子的比喻的内幕，稗子的这个故事的内幕。你不要以为耶稣偏心，为什么不把内幕就公诸于世呢？原因就是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这些事。你看到下面的经文，你就会明白我说这句话是不是有道理。你看37节到40节，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已经够难理解的，是不是哈？人子是谁哈？你如果是教会的人你就能懂，经常读圣经的你就能懂，是不是？但是如果你从来没看过圣经，你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是不是？这够难懂的了。田地就是世界，需要跳跃。好种就是天国之子，如果你都不知道什么是天国，你还知道天国之子吗？哈，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提到的是灵界的事哈。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这需要非常大容量的一个圣经的知识，是吧？一个天国的知识，你才能明白，这就是世界的后台。 收割的人就是天使，提到了天使哈，是也是一个灵体哈，将麦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这是真正的，我觉得真的是不是耶稣偏心哈，就基本上只有门徒能听懂哈，就是这才是表面看上这种世界的背后，这才是后台，这才是内幕，这才是真相。原来在比喻里面，所有的事物都有一一对应的本体。当我们看到一些现象，什么现象？我们看到主的门徒在世上受欺压，但是主的教会仍然在艰难中间不断持续的发展，是不是这样？那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背后的故事就是上帝已经定义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天国，就是教会，就是一群有基督生命的人。而撒旦呢，他一定会阻挠上帝这个计划，于是他就在这个中间安插了许多他自己的人，以此来阻挠天国的发展。这就是撒旦的想法。不过上帝是整个的世界的真正掌权者，上帝有足够的耐心，上帝不断的耐心的在培植他的国度，直到工作完成了。当工作完成了的时候，上帝要派天使来摧毁撒旦的工作，这是上帝的全盘计划，并不是我们去摧毁，并不是教会去摧毁撒旦的工作，而是天使。自从天国临到地上2000年，撒旦用尽各种伎俩来破坏主的教会，但真正的门徒从公元1世纪直到现在2000多年从未退却，不然今天没有教会了，是不是这样？他真正的门徒从未退却过。当他们含泪领受这个启示之后，就勇敢地投入到在这个伟大的天国工作中间，虽然逼迫的痛楚和伤痕仍然在他们的身上历历在目，但他们已经欢欢喜喜地把他们的眼光投向将来的盼望，因为他们看见了为他们受苦的主将会为他们彻底伸冤。第41节到43节说，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所要所盼望的，我们盼望主为他的教会伸冤，为他的圣徒伸冤，为我们伸冤。主到了时候他将会伸冤。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败子原来是指那些绊倒别人的人和作恶的人，主清楚的知道，你不要以为主不知道，主清楚的知道，现在直到他来，在这个过程中间还包括过去哈，在我们之前的时间，他清楚的知道哪些是败子，他清楚的知道，只等到末世世界的末了的时候要用火审判，要用火来审判。有人解释42节的时候说，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你要知道哀哭切齿说明活着，是不是说明这是一种持续的刑罚，是一种持续的刑罚。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你不要以为上帝不公平，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到了时候他必要伸冤， 但是在这整个的这个41到43节的气氛，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对我们这些跟随他的门徒来讲，这并不是一个恐怖的审判的气氛，并不是只有审判的气氛，甚至不只是一个深渊的气氛。因为我们在这几节的经文，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永享福乐的气氛，我们看到了义人不再伤痕累累，不再风尘仆仆，而是安居父的国里，而是安居在天国里，并且他们的形象是有荣耀的光从他们身上发出来，就像经文说的，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要知道他们站在一起的那个情景，你想象一下，天父看到这一群人站在一起的情景，就像农夫看到黄金的麦浪一样，就像农夫看着那些成熟的籽粒一大片风吹过去金黄金黄的那样的美好，这让那撒种的农夫心有喜乐和满足。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但愿耶稣所说的那些属麦子的祝福都归给我们，但愿我们今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能够照着耶稣的吩咐去生活，但愿我们能够以我们的生活去见证他的美名，但愿我们在明白了天国的道理之后，我们也能够告诉其他的人，但愿他的国大大复兴。感谢主，感谢主祝福他这些话语，也让我们明白了领受了就活出来。好的，我们来一起的唱一首赞美诗。 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将这样的话语你教导我们，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深深的盼望天国，以这样的一个期盼成为我们一生的引导。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你并没有免除我们的苦难，我们盼望你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坚韧，像你的样式，更加的醇厚，像你的圣洁。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成为光盐，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来同诵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姐妹们请坐。
为我的国家祷告。主，恳求你让众教会合一，求你挪去他们争竞的心，让他们合一，同感一灵，彼此相爱，彼此服侍。主，你明了每位牧者的心，求你释放他们，全然地释放他们，让他们明白你已经呼召他们来侍奉你，愿他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主啊，我祷告愿教会更加积极火热，如今他们更看重会堂建筑，却没有走出教会为你做光，照亮黑暗中失丧的灵魂，向古拉索的人民分享福音。主啊，失丧的灵魂需要你，需要认识你，求你感动牧者的心，不让他们只想停留在教堂里，赐给他们外展的意象，并明白基督徒的大使命。主啊，求你鼓励会众成为宣教士，到其他国家去宣教。主啊，求你使每个人都明白你已经呼召他们，要在世上完成你交代他们的使命。主啊，求你的灵感动他们，并以遵行你对他们的吩咐与旨意。主啊，我为古拉索的每个城市与社区向你祷告。主啊，那些受捆绑的人，被罪奴役的人，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释放他们，因为主，我知道你蛮有能力，你能使人得着自由。主啊，我为还没有与你建立关系的年轻人祷告，求你开他们的心接受你。主啊，我为这个国家祷告，为古拉索这个小国的150,000居民祷告，求你触摸他们的生命与心思。主啊，我感谢你给我们机会祷告，也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对古拉索的爱。我将祷告是否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恳请代祷，愿岛上充满活泼增长的教会，有更多当地语言帕皮阿门托语的基督教书刊，挂名基督徒能与主耶稣建立真实的关系。
那我们为古拉索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感谢你创造这么一个美丽的岛国，也给这个岛国以十几万的人民。主要我们看到有一些教会已经在那里建立，有一些宣教士已经进入其中。主要我们盼望你给他们更多的以他们的母语来宣讲福音的一些资料和刊物，也帮助整个的教会合一，使那些表面上挂名的基督徒也真正的在生命的深处来接受你，成为你真正的门徒。主啊，我们求你兴旺这个祷告的福音，也盼望从这里能够走出更多的宣教士，向周边的国家来宣讲福音，来分享上帝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带出来的改变和祝福。愿万民都来赞美你，感谢你，尊崇你。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如此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非常感谢周爱姐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篇要等等的信息。周爱姐的讲道，娓娓道来，好像潺潺的溪水，但是在平静当中呢，又透露出福音的那份力量。周爱姐的讲道常常给我这样的感觉。那今天的信息，主耶稣借着这样的比喻，主耶稣他自己也是不增进，常常带着很谦卑的 那种态度和语气在跟他的子民在讲述神国的福音。今天的信息里面，稗子的比喻、芥菜子的比喻、面笑的比喻，以及他对稗子比喻的解释，让我们看到了什么？透过今天周爱姐的信息，看到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会有麦子，也会有稗子，但是我们同工要做的不是要去除去稗子，这样好像可以保护麦子一样，而是怎么样呢？去祷告，等待麦子长大结实，等待主耶稣吩咐收割的那个日子的到来。所以一方面撒旦在破坏，在做他破坏的工作，我们这些属主的儿女们也要在压迫和掠夺当中学会成长的本领，这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需要好好去操练的，靠主的力量能够去行出来的。另一方面，我们要这样盼望的眼光看见神的国正在蓬勃的发展，虽然撒旦阻挠神的计划，但至终神将会摧毁撒旦的诡计，神将用烈火来审判最后破坏神国的人，以及今天欺压我们那些邪恶的势力。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透过神这样的信息，主儿姐今天给我们的信息，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在盼望中等待神他终局的显现。今天的这个信息的结尾，包括今天的诗歌，让我们看到神的国终将会来，我们就好好的等待，靠着主我们去做我们自己成长主交给我们的使命就好了。神终究会有一天到来，接我们回到天家，享受他永恒的同在，享受永恒的美好在我们中间。好，谢谢周爱姐的信息，愿神祝福她的话语。